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唐朝。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晚上好，我是柯岩。
大家好，我是孔博。
大家好，我是李伟。
欢迎二位啊，李伟已经是少见了啊，
好久不见
啊，所以你来的越少，
大家忘得越快，
记得越清楚。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有时候你想的越少，得到的越多。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简单”两个字，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公号里面还有一个小程序啊，您点击进入呢就可以在线收听那些年的直播，还可以和那些年的听友一起互动交流。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来，一说到这个人很简单，想的很少很简单，我们常常脑海中就会有一个荧幕的形象，就是阿甘。在电影《阿甘正传》当中有这么一段台词，就是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想成为，我想成为李伟那样的人。
我想成为
你也是不想再来了是吗？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汤姆汉克斯饰演的阿甘是一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但是他最后却完成了一系列令常人难以想象的成就，比如被大学破格录取，成为橄榄球巨星，受到总统接见，成为战斗英雄，而且还创建了龙头企业。那阿甘一路走来的信条就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跑，另外这个遇到危险就跑，另外一个就是想到什么就去做。其实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那部电影给大家触动很大啊。一个人有的时候确实你越纯粹越简单，想的越少反而会得到的越多，左右逢源去取悦世界，到头来不如心无旁骛的做好自己。那么大唐名相刘仁轨也拥有这样的人生，他出身草根，没有背景，没有学历，起初呢在人才济济的大唐集团他根本不起眼儿，但是他靠着一颗诚心和一身正气，一步步从地方小吏走到了朝堂中心，成为三代帝王所尊崇倚重的对象。
刘仁轨呢起点确实不高，他家境贫寒，而且又逢社会动荡，他从小呢就没有受到过正规的教育，但是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每当劳动之余他就会伸出手指在空中和地上写写画画，默默地复习所学的内容，之后呢又广泛地涉及文史方面的知识，日积月累就拥有了渊博的这个学识哈。李渊在立国之后呢，原隋朝将领仁圭任河南道安抚大使，刘仁轨呢便来到了仁圭的手下做事。有一次仁圭起草奏书议论国事，刘仁轨看到了这个草稿就顺手帮他修改了几句，仁圭看到之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自己门下竟然藏此高手啊，于是就当即提拔他为西州参军。不久之后刘仁轨又被任命为陈仓县尉。
看看他替领导已经改了稿子之后才当上了县尉啊。县尉
当上参军，
对你说这样的一个职务，在没改稿之前他的职务有多低啊。可以想，咱们先展开合理的想象，以他这个史书当中都没有记载的这样的一个职务，有没有给领导改稿的权限？
确实没有写他是什么职务，但是你可以猜，这个仁圭当时是河南道大使吗？还是管国公？他是什么职位呢？没写，但是你看他改完稿之后才提为西州参军。唐朝的时候参军一般是7品8品，也有9品，就是整个末端，就官僚体制的末端。西州呢也是个小州，没有什么战乱，也没有什么大的军事活动，所以说西州参军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太管事儿的一个存在。那立功之后才封了这么一个小官，就说明刘仁轨的官职一开始确实是很低的，甚至可能都没有公务员身份，就是个合同工，可能就是
临时工，
临时工。对。
那这样的一个身份有没有权限去给领导改稿？
我们来看这个他的设置啊，他的这个人设，应该我认为应该他是无权改，他类似于一个小刀笔吏，就是说可能写写画画抄抄
杂工吧，
有点那意思，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
就如果放大一点的话，放到这个我们明清时期，类似于假如军机处有这么一个部门，他类似于就是军机章京或者军机跑，就是送送文件啊，真的干个这个。你要说一个军机章京敢给军机大臣 改这个文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大资源小刘过来把这份打一下，
他可能真的是什么活都干，因为这个改稿之后嘛，还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有两个职务了，一个是参军，另外一个是县尉，
陈仓县尉。
那你们怎么来看啊？他这个史书当中说是顺手给领导修改草稿这件事儿，
这个就是年轻人的冲动啊，其实是有风险的。有的时候呢，你不了解领导的意图，还有的时候呢，也会挑战领导的权威。所以这种改稿其实可能更多只能停留在你文字上的修饰啊，润色呀，或者是甚至是一些校对工作。因为如果你要做，确实要做大改，比如说对内容意思做调整的话，你是一定要跟领导沟通的，不能够擅自去改动。你如果擅自改动了内容或者说主旨意思的话，很可能人家想着表达的意思没有表达出来，但是你又不知道领导表达那个东西他是达到什么目的，这个就是有点僭越了。所以其实你看刘仁圭改，他也是史书也是说叫看着他在起草的时候见其起草改定数字，有点类似于一字诗，我感觉就是润色一下。主要这个工作。
我觉得可能怎么说，最简单的也就是挑挑错别字儿啊，这可能是校对工作。但是他这个我们看到史书这么记载，应该是他有建议权，他可能认为自己也有这么一个权利。刚才孔博士说的也特别好，像就是无知者无畏，有点这意思，就是初生牛犊。其实这种事情呢，就是在一个职场当中很怕一件什么事，就是功高盖主，是吧？哪怕你有了很大的能力，你都不一定能去改这个稿子或者改一份计划书等等的。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您这么说正合适。他可能也是初入职场不久吧，还有就是在后来的这个，尤其是封建社会啊，甚至很多改稿子的权利都是底下人故意的要留给上一级的领导的。咱举个例子，好比是预览，皇上预览，那乾隆皇帝当年是有很多的，像改四库全书的时候，就是很多人留了很多特别明显的错给他，
就爱给他挑。
哎，对，就而且就在第一篇上，你多了您还别翻，就第一篇上故意写俩错别字啊，或者什么，
皇上特高兴，
皇上特开心，一翻第一篇，
什么工作？
哎，你这个不该怎么说啊，改了个字什么啊？皇上圣明，皇上圣明，是吧？您看后来那个乾隆皇帝也烦了，他发现好多都有错，怎么你们怎么干活啊？怎么所有错都留给我呢？什么的？但其实底下人也是一片苦心嘛，就甚至还有这样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这个。刘仁圭就是无知者无畏加初生牛犊，但是呢咱说这个也是歪打正着，
领导也比较大度，
领导忽然间还觉得还行，有人能帮我改。
但是就是这种行为在职场上成功的概率是不是比较低？
这是小概率事件，
有风险，
风险很大的，所以啊，千万别顺手给人家改一些东西。
不能小心，你写完稿子，小小娜说这稿子今天不行，我来改一改。
我是一个很开放的心态，哈。
对呀、
科研说你这写的什么？完了。
但是你看这个事情呢，也给我们职场的，尤其是新人啊，提了一个醒儿，就是有很多啊，它并不是你的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但是你如果确实看到了不在职权范围的事情，有一些需要改正的地方，有一些错误，或者说想让它锦上添花更好一些，想帮忙，什么样的做法会比较恰当？
我觉得最保险的办法，你还是要去征得人家对方的同意。如果说人家确实不同意的话，那你就只能做善意的提醒。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讲的什么个人自扫门前雪，而是因为你在一个公司里面确实是每个人都有角色分工的，不能去随便越位的。你有的时候觉得说你自己是很正确的，当然在有的事情上可能确实是正确的，但是下一件事情上不一定你每件事都正确。所以说有这一个分工，它本身意味着就是说每个人要恪守自己的边界。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帮别人，就是这种改东西去凌驾于别人的决定权之上的话，你还是要征得对方的同意。但是有一种例外，就是如果问题很严重，如果说这个错不改，或者说这个问题不去纠正，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重大利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直接去干预。
比如说经常去投标的时候啊，就你要看到这个标书里边明显的错误，
对，
就可能会影响到
少写一零。
对，
为什么就不能多写呢？
公司就会
太关键了，
蒙受巨大的
损
失。这个时候，如果您明显看到了，还把那个破绽留在那儿，不仅仅
是一种疏失。
对对对，
其实很多新人会犯一个算是一个小错误吧，就是很多人真的都会有，到一公司，他总觉得，我新到一个部门，或者我刚来的，我想出点彩，是吧？我想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愿意提一些标新立异的这么个想法。这很多这个老同志提完之后，他非要说一个不一样的，语出惊人嘛，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呢，这种风险就是你一下赌对了，你能超越那么多人的这种阅历和经验，说出一个这个一鸣惊人的想法，这是个极难的事情，这是很难逾越的。但是很多人又都想这么做。我记得雷军当时， 他在最早做的时候就说过啊，底下人争论不休啊，觉得我就应该这么做，您那虽然您是这个我领导，您这么不对。后来李云就说，大家都不要吵了啊，等你们到我这个 level 的时候啊，
你就懂了，
你就懂了，或者再来跟我争论这个问题，说你说那些我都理解，但是我的这么多年的经验其实已经把很多东西过滤掉了，那么我们就省了很多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新人，你觉得你好像没有权利跟大老板去提这些建议的时候，你又看到这确实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你跳出来说确实也不合适。像你刚才像孔博士说的，你最理想的办法是找一个离你跟你这个 level 跟你这个职位最近的一个人，你别上来就找这个集团老总是吧，你找你这个部门经理，甚至部门经理助理，甚至于你的一个资深的老同事，他在这个公司很多年了，你去跟他去沟通，我这么说合不合适啊，对吧？这个我会不会有一些不周全的地方，哎，他可以再往上建议。这样的话对于最上层的老板来说，我只要对接我身边的这五个人，你们把这个所有的意见归纳到这五个人，我开董事局会议就可以了，而不是说我公司有500个员工，那你抄这嘴他抄这嘴，那这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对吧？我们要遵循这个规律。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有时候你想的越少，得到的越多。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简单"两个字，送出的福利：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商战、兵战、南征北战、暗战、新战，身经百战，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构。那些年，带你穿越千年，纵横古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有时候你想的越少得到的越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简单两个字，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另外呢，在我们的公号里面啊，还有一个小程序，今天小程序上也有奖品。您在这个小程序您点击进入之后呢，一是可以在线收听那些年的直播，还可以和那些年的听友一起互动。今天在小程序上呢，还有2份礼品相送，一份呢是狗年邮票，这个是要送出2套，将在6分钟之后啊，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随机抽出2位幸运听众。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还将会送出一个蓝牙音箱，也是在这个下半时段随机抽出一位幸运听众。在小程序上有一个礼品的小标志，您点击它就有资格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当中了啊。至于运气怎么样，就完全看个人的水平。那无论是我们的彩票还是今天小程序上的礼品啊，前提都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你们先聊着，我出去抽个奖。
来不及了。
你先去，一会儿我再去。
我们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位主人公啊，大唐的名相，也是大唐的名将刘仁轨。刘仁轨小的时候家庭条件非常一般，可以说出身寒门，上学都上不了啊，自学成才。刚才也讲了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顺手帮领导改了一篇稿子啊，领导一发现，哎呦，我们一下竟然藏着这样一个能人呢。于是呢，就从可能是没有身份的一个人，在领导手下官府里边打杂，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公务员了，
变成了一个有身份证的人。
当了县尉，当了参军啊。那接下来看一看他的仕途的发展啊。后来有一件事情让刘仁轨走进了唐太宗的视线，这可是一下鲤鱼跃龙门呢。当时呢，官署里有一位折中都尉，非常的狂啊。这个人呢，后来因为犯了罪入狱了，但是还是很狂傲，当众谩骂官员，其他人都拿这个折中都尉没什么办法。刘仁轨来了之后呢，他是当时他是一个小县尉嘛， 于是呢就让人把这个都尉乱仗打死了。这事儿往上一级一级的报，报到这个唐太宗那里，太宗听闻勃然大怒啊，一个小小的县尉竟然敢打我的都尉，岂有此理啊。于是呢他也很想看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竟然胆大包天。于是就派人把刘仁轨押到了长安。刘仁轨押到长安之后呢，面见太宗神色自若，不卑不亢。一番审讯之后，太宗竟然没了脾气，反而欣慰起来，因为眼前的这个县尉刚毅正直，一身正气。最后呢，唐太宗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把他提拔为溧阳县丞。我们先来回溯一下这个事情啊，就是那个折冲突尉，这个都尉这个官职比他究竟大多少个级别？那这件事情从法理上，刘仁轨做的有问题吗？
有问题，虽然都是尉，但是这个差距挺大的。唐朝的时候府兵制嘛，我们说唐初唐的时候是府兵制，继承隋唐的府兵制，府兵制那个军府就叫折冲府，这个老大就叫折冲都尉，就是这个折冲都尉他就是折冲府的领导。但是这个折冲都尉呢品级有区别，做的官做的大的是四品，然后有中府叫四品下，还有叫下府叫五品，正五品还有五品下，也就是说他的整个这个折冲都尉的品级大概在四品五品左右，每年就是由他们来率兵来操练呀、轮宿啊，有事就带着全府的人出去打仗嘛。这个县尉是多大的官呢？唐朝的时候，在初唐的时候是继承了隋朝的这个隋制嘛，唐僖隋制嘛，我们讲，在长安万年就是首都附近的六个县，安排县尉六个人，这个官职是八品以下，就从八品，
从八品，
从八品，对，也就是说首都附近的县的县尉才是从八品。那他一个这个当时他应该是在是在哪儿做这个县尉来着？我记得陈仓吧，应该是、
对，
陈仓县尉。我估计也就是八品以下，从八品。那你说这个品级差的还是很多的。那从这个唐律上讲呢，唐律规定的是叫杖罪以下县爵之，就是说廷杖打他几棍子这种事情可以由这个县官自己定，但是如果是徒刑以上的罪行的话，就是县里边审完了要报到州府去核。你更别说直接把人给杀了。就是说县官啊一般是没有私自处决犯人的这么一个权利的。但是当然我们看史书里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一个就是这个，另外一个是在唐朝德宗年间的时候也有过一次，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县尉把两弟兄直接棒杀了，也就是说这个情况其实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唐太宗也很生气，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们怎么来看，就由这件事情来看这个人的性格，一是顺手给领导就改稿子了，第二呢就是别人都不敢，可能那个折冲都尉确实很遭人恨，因为他太跋扈了。
怎么说呢，这个他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折冲都尉他是一个军职序列，他是属于军队这个系统的，你的地方官品级又比他低，你是很难去管他的，人家肯定在，如果说这个人的人品有问题的话，在地方上兴风作浪，这个地方官是很难去管的。所以你看讲的是这个史书里讲的是说历届的县尉县丞，县尉我们讲县尉还比县丞低一些，县丞是县长县令，县尉他就是一个公安局局长，等于是这么一个角色，管不下来，经常被他欺负。然后这个刘仁轨呢是去警告他吧，叫特加戒狱，说你别再这样了，但是他还是很脾气很不好，然后最后就把他给杀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明这个其实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这个军队在地方上的大员品级太高，跟地方上的治民官他之间品级太低有一个冲突。
但是别人都不做，
刘
仁轨
就
做了啊。
其实到现在我们来看，他做的两件事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其实都不太值得这个学习的这么一个事儿，只不过它是一个就历史的巧合嘛，它刚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时机。其实从秦代开始呢，就已经开始以法治国，这个法呢就开始渐渐的重要了。他的唯一的这一次能保命，唐太宗能对他这个开恩，其实就是因为他遵循的是法。所以说我们从刚才官制上来讲的话，他哪怕他后来已经当了县丞了，是吧，唐太宗给他一个县丞，其实他也没有权利去打死这个折冲都尉，他还是不够的。但是呢他遵循了一个，就是这个人首先他不对，他认定了他咬死了他不对，那么我虽然可能不够那个级别，但他认为这个事儿是没错的，对吧，他是咬死了这个，所以呢唐太宗就认为，哎，那你这个人看来还是就是有法必依嘛，对吧，咱先不说做得过不过，再加上还有一些舆情嘛，就是这个人折冲都尉确实是 这个
有
名分，
舆论太不好了，
嗯，
对吧？也肯定不止一个人跟他说这个事儿了，
嗯。
首先，唐太宗得也是确定的，这个人确实是有问题的。
嗯，
所以也是赶上咱也算是个明主吧，对吧？
嗯，
才保存了这么一个比较刚正不阿的官员。
嗯，还有一个这个事情，其实跟有一个事情我们之前讲过有点像，就是曹操刚刚做公务员的时候，任洛阳北都尉，
嗯，
也是杖杀了简硕的叔父还是谁，我忘了。
对，
简硕的一个亲戚，简硕当时是朝廷里头炙手可热的人物嘛，也是因为这个事情，但是当时也是受到一些牵连嘛，还是被贬官了，
嗯，
那就获得了一个好名声。大家说这个人很刚直，
嗯，
所以有的人说这种行为是不是一种博出位的行为？我倒是觉得这种行为说是博出位呢，其实也不尽然。因为他毕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嗯，没错。
与其说是博出位，不如说这个人真的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胆识，有一些敢作敢为。
对，而且可能做事他不会去想那么多的后果。我只是论这件事，我认为就该这么做了。比如说看到领导的稿子，我觉得就应该改了。那两个字我就看不过去啊。
强迫症。
哎，还有一次呢，这个有一年秋天，唐太宗打算到同州打猎，当时已经是溧阳县城的刘仁轨就上奏啊，他就说：“你看您这个平时正常征用的劳役，已经让老百姓苦不堪言了。今天您要来打猎，那您要打猎呢，就得派人去围这个栅栏吧，就得修桥吧。”这样下来再节省恐怕也需要一两万的劳动力，而您再看看这个时候正是农民收获的季节，他就建议啊，这个唐太宗把打猎的时间推迟十来天，让农民收割完毕了您再打猎，这样呢于公于私都能得到兼顾。唐太宗接到这个奏书之后马上就批示了，说你的职位虽然不高，但是竭尽忠诚以侍奉国家，你所说的朕都十分认同。这件事儿之后，他很快就被任命为新安县令，后来呢又给了他一个职务给事中，成为了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
嗯，
因为很快就要半点了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有时候你想的越少得到的越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简单两个字，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另外在微信公号里面还有一个小程序啊，您点击进入，今天小程序上也有奖品奉送。
打开微信，选择添加好友，输入那些年，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就是我们啦。那些年每天都有礼物送哦。还没添加的小朋友快快加，已经添加的小朋友么么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时候你想的越少得到的越多。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简单两个字，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你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啊。另外在公号里面还有个小程序，您点击进入呢就可以在线收听那些年的直播，还可以和那些年的听友一起互动交流。今天在小程序上我们有2份礼物相送，一份是狗年邮票，这个是要送出2个啊，有已经这个抽奖已经结束了，有2位幸运听众朋友得到了我们的狗年邮票。在这个十几分钟之后啊，我们要再送出一份礼物了，就是蓝牙音箱一个。那您在我们的小程序上看到有礼品的标志，您点击一下就有资格参与抽奖了。究竟花落谁家那完全要看个人的运气，还要看这个平台究竟会抽到谁了。另外呢，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回复的这个关键词送出的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无论是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彩票呢，还是我们小程序上的邮票啊，还是这个蓝牙音箱啊，前提都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特别简单的人啊，刘仁轨，他既是大唐的名相也是大唐的名将。为什么呢？因为他带兵作战也是非常勇猛的。哎，稍微等一下，没开你话筒。
那开了吗？现在开了，
现在开了。
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儒将，唐朝的儒将叫儒将之雄，特别像日本漫画里的说法。儒将之雄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昨天讲的，一个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刘仁轨。 两个分别是在两线，一个是在西线对突厥作战，一个是在东边，在唐朝征伐这个百济啊、高句丽的过程当中，是他，也就是他刘仁轨、
刚刚给大家简单讲了刘仁轨从步入仕途啊几个小故事，一是呢给领导改稿，二呢是这个杀了特别骄纵跋扈的比他官大好几级的一个都尉、那第三呢就是作为一个小小的县城竟然敢直接给皇上啊写谏言，就是您不应该怎么做，怎么来看他这个步入仕途当中的这一系列做法，能看出这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刘仁轨记载他劝谏的故事有好几个，好有的还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呢怎么说，我们讲给唐太宗的劝谏是贞观朝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叫贞观正风嘛。贞观正风当中非常优秀的一点就是开明纳谏，大家也都敢提建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刘仁轨因为你从前面他的整个的改稿也好，打都尉也好，能看出来这个人其实是一个还是有点率性的一个人，比较刚毅的一个人，所以给唐太宗其实是提了很多建议的。但是你也要看到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给他升兴安令迁吉时中，到他上奏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年他已经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给他迁吉时中的时候应该是在639-640年左右，他是601年出生的，就是说这个人这个时候已经接近40岁了。
对，
做事情依然是比较刚正不阿的，皇帝干的不好依然要提，但是说法已经比较委婉了，已经是跟李世民说的是说你这个去打猎呢挺好，推迟个十来天，不是说你这打猎你这就是耗费民脂民膏啊，你这就是桀纣之主啊，没有这么说了。还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记载他劝谏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可以讲一讲。有一个就是当时宫里有一个人叫裴斐书，这个人是个内奸，他就去劝皇上说，你把这个玉我们养的玉马的马粪都卖掉，这样每年我们就能大概得到几十万的钱，然后就说能充实我们的开销。当时这个刘仁轨做到宰相了，然后呢就皇上就问他说这么做行不行，刘仁轨说钱这样也能拿很多，但是后代提起来说你们家李家是卖马粪的不太好听。皇帝听了之后呢，这个事儿就把这事儿叫停了。为什么会这么劝呢？为什么说废物利用不好呢？其实这个背后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如果说这么去卖马粪的话，就等于是宫里同外面交易，叫官事。这种官事在唐朝的时候做了很多，其实是对老百姓的一个变相盘剥，因为它的价格被压得很低。白居易就写过嘛，卖贪污嘛，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觉得这个阶段的刘仁轨啊，单纯还是很单纯，他的目的还是很单纯，但是在手段上已经不像是当年就是直接打死折冲都尉一样，他已经也是毕竟40岁的人了嘛，有了一些成长了。
其实唐朝的这个平均寿命也就30到40岁，那会儿是大概这都算晚年了。其实我们看他干的这几件事儿啊，一我们说先是改稿子，到后来这个打死折冲都尉，到后来跟唐太宗提建议，他都占了一个就是道德制高点，这都是你挑不出错来的。虽然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冒进，是吧？有点那个，有点不管不顾的。但是他第一件事儿，他是为做事儿，这个事儿是对的。第二件事儿，他为了大众，因为这个人惹了众怒嘛，犯了众怒。第三件事儿，他为的是仁义道德。是吧，这个百姓嘛，要民生，我要为这个考虑，所以他提的都是对的。其实唐太宗也说嘛，就是你虽然职位不高，但是你能提出这些观点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其实他历史上很多的这些谏言嘛，都是从小人物来的。我们举一个很近的例子吧，就是说福特，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汽车厂，对吧？他最早设立这个工厂的时候呢，他是最早发明流水线，哎，这样做汽车不就快了吗？
对。
但是有一个小工就提有一个建议，说我每天弯着腰组装这个太累了，这玩意儿要能高一点是吧，我就不用弯着腰了，我就可以站着来组装这些东西，一个一个的。后来福特就采纳了这个建议，把流水线提高了，应该是30多个厘米吧，刚好工人们不用弯着腰了，全都可以站着了，效率大大提高，而且这个疲劳度也很大的降低了。其实小人物的观点往往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才是在一线做事的这些人，而高层你可能都想不到这些事儿。
但是你知道很多小人物之所以不说呢，也有怕被别人说博出位，这样的一个看法。
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利害关系，确实是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对，所以你看这个刘仁轨能够从一而终，一直都这么做。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博出位的这种想法，可能在他身上就是单纯的我就是在做事，因此我没有顾及到这种手段是不是在博出位。
换谁都一样，我都这么做。
对，好了，我们来说一说刘仁轨在公元660年的时候啊，当时唐高宗 这时候已经是唐高宗了啊，去发兵征讨百济，刘仁轨也是参与其中。那在一系列的战斗当中，他非常的勇猛，最为得意的一仗就是白江口大败倭国和百济联军。当时呢是敌军从海上扑过来，刘仁轨毫无惧色啊，审时度势，及时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水陆协同并进，拼死杀敌，四战四捷。这个时候刘仁轨已经是60多岁高龄了，
对，
而且还要说一个背景，他是白衣将士，他不是白袍啊。他为什么说白衣是布衣？他是一介平民的身份代理这个将领的职务。
他为啥会去以白衣身份去呢？就是因为我刚才说这个人其实还是比较率性，有的时候是比较刚正的。就是因为这个659年的时候，好像是因为得罪了当时武则天非常信任的宰相这李义府，所以被李义府给小斜穿，就是让好像去到哪个州，青州还是哪去做一个刺史，州刺史。然后呢又让他去监督漕运，天气不好船沉了，然后就带罪之身发白身发到这个去征百济。在征百济的过程当中立的战功。这个为什么唐朝要征百济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讲隋朝末年也分三国，是朝鲜半岛上分三国，就是从南往北是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个政权。然后呢高句丽呢它是和这个南方的百济是关系要稍微好一些，有一个联盟在里头，这两个联合起来去蚕食这个新罗的领土，然后也不准新罗跟东北的另外这个东北亚一些地区的政权来跟唐政权结亲，所以说是有一个利害冲突在里头。其实那个时候的那个局面，就是东北亚的局面，就是唐朝和高句丽各自拉着一帮小兄弟在互怼呢，那这个时候呢要灭高句丽其实就要灭百济，所以唐朝发兵攻伐百济是这么一个背景。包括你看其实这个是一直东北亚当时的一个战争的一个主线，灭了百济灭了高句丽之后，新罗强起来，唐朝也跟新罗打，但是在那个时候百济是一个必须要先解决的问题，所以是派兵去打这个百济。这个战争的过程其实比较复杂，我们就不重复了，但是刘仁轨的表现确实是非常出色。昨天讲了他是儒将之雄，其实真的是一点都不逊色这个名号，立了好几个大功。第一个是当时的刘仁院被这个当时的应该是在百济征伐的最高长官刘仁院被围困的时候，他是做救火队长，就是以白衣之身临时担任叫代方刺史，带兵解了围。然后呢在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在白江口击败这个前来救援的倭国军队叫四战四捷，击毁战船400艘。所以有人说他是近代第一跟中国跟日本的第一次战争，是这一次。这场战斗在现在的日本的史料当中其实也是有记载的，记载的都是啊我们这边作战很英勇，我们这边牺牲的很惨痛很顽强，都是这样的，说明这场仗确实打得很漂亮。
而且他当时是去这个打一个孤城嘛，而且他自己是最后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冲进了这个城里边，救了当时守在孤城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将领。
对，有一个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打仗厉害在哪儿呢？我觉得他是在隋唐这个隋末唐初的将领当中啊，比较少见的能够有海陆作战思维的人，就是比较重视海上作战。能够在海能够实行海陆配合的人，这样的人在那个时候是很少。你看我们前面讲过隋朝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好多时候打不下来，就是因为隋朝的将士其实是比较习惯于在这个大陆上纵横驰骋，但是面对海战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点玩不转。为什么隋朝那么喜欢江淮军的一些将领啊？就是因为江淮军他有水上作战的将领能够弥补短板，所以说这个刘仁轨确实在军事上也是有一定的建树的。
说完了特别专业的军事上的建树啊，我们来说一说刘仁轨在这个大战结束之后他的这个表现更加的可圈可点。因为大战结束以后刘仁轨是留守百济的，刘仁院回京去述职，唐高宗当时就问刘仁院说，你看你是一员武将，我看你呈上来的奏章条理清晰，文笔流畅啊。这刘仁院也是一个非常有风度的大将，他说这都是出自刘仁轨的手笔。唐高宗非常高兴，连升刘仁轨官阶六品。那在公元664年的时候唐高宗派刘仁院去接替百济地区驻屯军的防务。这个时候咱们来算算这个时间，差不多刘仁轨在那儿已经待了有4年的时间了啊。于是呢唐高宗就下令刘仁轨跟他的部队一起回国。刘仁轨就告诉刘仁院说，咱们国家派出的部队跨海东征是打算消灭高句丽王国的，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而今秋季的庄稼还没有收割完毕，官兵却全部都撤走了，那将领也要跟着回去，蛮夷刚刚被征服，人心不安，他必定会发生变化，不如呢 仍然留下原来的驻屯军，慢慢的让大家去先收割，然后准备资金粮秣，分成若干梯次去撤退。这样军官以及将领呢，咱们是更要留下来去振抚军心，不能够回去。刘仁远听完他这番话说不同意啊，他说你知道吗，我上次回去那诬告咱们的那些谗言就像倾盆大雨一样，主要就是攻击我啊留下来的部队太多了，说我有二心要阴谋盘踞海东，几乎就是大难临头了，所以今天我只执行命令，我绝对不自作主张。刘仁轨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们身居要职，一切应该以国事为重，既然咱们已经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应该全力以赴，怎么能有私心呢？于是刘仁轨向朝廷陈述利害关系，请求继续留守百济。这个奏章上去其实唐高宗是同意了，
对，
而且最后刘仁苑是吃了瓜了，唐高宗认为刘仁苑是贪生怕死。我们先来分两部分来看这个事情啊。这个其实今天的职场当中，很多人都有刘仁苑的顾虑，明明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但是会在意别人的议论而有很多的顾虑。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排除这些顾虑，坚持自己心中的正道？
刘仁苑其实在这个新旧唐书里头都没有传，他的事迹记载其实不多，你都是资治通鉴里看一些，刘仁轨的传里看一些。我是觉得刘仁苑其实是包括我们讲的唐高宗说你写的为什么这么好，他说这是刘仁轨写的，不是我写的，没有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不好，我的水平就这样，也没有说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到后来说，他说我们这个得回去了，人家都说我们在这盘踞海东抱有祸心。当然我们从更高的道德高尚的角度讲，说刘仁轨的行为这个不计较个人得失，非常非常的有光彩，非常好，但是刘仁苑其实这个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
因为他在回朝之后受到的压力确实太大，所有的朝臣，主和的朝臣，厌战的朝臣都指责他们带兵在那儿，长期盘守，可能会有疑心，可能会要造反，这个时候他个人受到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也是一个无奈的决定。当然刘仁轨可能看得更长远一些，为了整个的唐朝的战略必须要留下来先稳定这个地方，才能够有进一步消灭和孤立的一个可能，这是两个人做的一个抉择。当然我们说这个抉择可能说这种意见的冲突最后有一个很激烈的方式收场，就是说一定要给皇上来裁决，这就说明两个人在这个矛盾上是有根本矛盾达不成一致的。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抉择，有顾虑的时候怎么抉择，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都要去建立一个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对于你而言什么是重要的，你的导向和目的是什么，有了这样一个价值评判体系，你才能够第一是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是说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第二是在碰到疑虑的时候，有质疑的时候，你能够坚定住自己的想法。
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应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说到职场，它是一个职场问题，还有一部分我们说到刘仁轨，他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办，他是一个办军事的问题。那先说职场，就首先你要确定你这个事是对的，因为我们有前提嘛，这个是坚持它一定是对的，那些可能错的咱就不论了，这个是对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还是坚持，因为将来这个事情你知道它是对的，那么将来你不坚持的时候，可能反过头来你的上司会说，哎，你当时怎么不坚持呢，对吧，你可能会有那就对你不利了，因为你明明知道是对的你还要选那个错的，那就你怪不得别人，你要赌这个。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个军事问题的话，有句话叫说拥兵自重是吧，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其实换到军事问题上来讲的话，让你回来你的第一反应就应该是回来。其实刘仁轨他可能格局更高，他从一个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去考虑的，其实从军事角度来讲的话他这是错的，那么他的上级完全就可以从军事上面来讲，我就治你的罪，我让你收兵你凭什么不收，那就除掉你，对吧。
但是每个人总有一个心底的我的执念以及我内心坦荡的这部分，我如果是坚持我的是错的，而我考虑到因为别人的说法而放弃了我的想法，那这其实是他我觉得旁生枝节的这部分内心无法做到我内心的平静。那刘仁轨可能就是我就是大到就是国家的利益嘛， 眼前这个，你觉得刘仁远给他说的这些他不明白吗？他应该也明白。
他明白，但我觉得刘仁轨到这会儿他已经应该是六十四五岁了，按这个年龄来算的话，
60多了。
对，他到这个年龄段，我觉得他赌了一把什么呢？他赌的是从他当一个是吧，那个给领导改稿子那么一个小官开始，他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而且皇上也知道，所以他敢赌这个事情。所以到这会儿了，他不收兵，其实都是一个而不受处罚，而那高宗还同意了，这其实也是个小概率事件。哥，你换一人试试，肯定就不行。他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就是这么过来的，皇上对他疑心反而会变小一些，换别人肯定就是你庸兵自重了。
我们来说一说刘仁轨和刘仁远之间的关系啊。刘仁远对刘仁轨有救命举荐之功。救命啊，是因为李义府当年要杀刘仁轨，而且是命刘仁远下手，刘仁远不忍心，就是袒护下来了。那其实我们知道刘仁轨最后这番做法间接的让刘仁远的仕途到此为止。有没有更两全其美的更好的做法？
这个我一开始看史书的时候，我以为这俩是两兄弟，你知道吗？名字还挺像，
特别像。
对，后来查
是人字辈的，
也不是，对，人字辈的。他们这个到这个时候呢，确实没有办法了，因为两个人其实是一个根本矛盾了。就是我们这个其实要注意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最后他们两个这个分歧是怎么解决的。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分歧是上书到皇帝那儿，由皇帝圣裁的。就是说为什么只要说皇帝圣裁了这个事情，那等于两个人的矛盾是完全决裂。因为皇帝裁断你刘仁轨的做法是对的之后，他就一定会来支持你，支持你的话，刘仁远就一定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彻底要背。
他俩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关系。
对，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关系。所以说如果当然我们讲在生活当中能够避免，当然要尽量去避免，如果能够达成一致的话，寻找一个非零和博弈的形式达成一个共赢的话当然是更好的。但是在这个在我们这在今天的这个事件当中，这种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从刘仁轨的内心，我不知道他最终上书的时候内心有没有一些挣扎，毕竟刘仁远是他的恩人啊。生活当中往往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纯粹的人，说话做事会无意当中伤害到别人，有没有可能去避免掉这种矛盾的出现？你看刘仁轨，我相信他在做这番事情的时候就是国家利益至上，所以才会跟刘仁远有那么深的一个争执，但是最后的做法他一定是最后伤害到了刘仁远，让刘仁远的仕途到此为止。刘仁远本身其实你要从这个事情的这个做法来看，刘仁远也没什么错啊。
对，
我是觉得刘仁轨啊，我们讲他简单，看从哪个角度说，这个人在某种方面上在做决定的时候，你看他的目的导向很明确，可能形式思维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情商其实是一个很高的人，他能够想到这些东西的，只是说他在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还是要去坚持他的那个想法。他肯定能想得到，我这个折子递上去如果皇上支持我的话，那刘仁远肯定就到头了，这个是能够想得到的。我们在生活当中说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就是伤害到他人的发生，就是能够，当然说能够把伤害减到最小，尽量避免，当然要去避免，那就是换位思考。其实最难就是换位思考，就是你想这个话别人听到之后会是什么感受。当然说换位思考我们讲的是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往前讲一层就是己所欲也不一定就要施于人，有的时候可能是说我觉得这样对你好，所以我一定要这么做，那你不这么做你就什么都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伤到别人。所以就是为别人多考虑，说话做事前为别人多考虑。
换过头来说刘仁远，其实刘仁远应该也考虑，他应该也欠考虑，他知道刘仁轨什么样的人，所以他知道他一定会这么做，所以他的做法就应该别把自己逼到跟刘仁轨能出现零和博弈这么一种状况，其实他应该有这个考虑的。其实他应该也有一部分自己的责任，就是跟自己给自己相当于弄了个对赌，就直接给自己逼到这个份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今天怎么来避免这种矛盾呢，就是我们说很多东西要缓冲带，其实人之间我认为需要有一个缓冲人，就好比是一个职场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人，你不能说是我跟你就针尖对麦芒的这么去说一个事儿，咱俩去同时第一份建议书策划书什么的，其实应该有中间的一个人。我可以跟你，假如跟孔博士跟小婷之间，我们应该是有一个，然后孔博士就是这个中间人，你了解他又了解我，那么这个事情我如果处理不好我会问你，而你会帮我们。
哎呀，本来两人的事情其实三个人来介入
其实
更复杂了。
不是，我们换个
我们谈的话题是简单
不是，就是他需要一个缓冲嘛，因为两个人这会儿是解决不好这个问题的，那么就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力量来介入。 他完了能引领一个另一个方向。
所以皇上吗？皇上介入了吗？
但是皇上这个介入，我认为他不是介入，皇上这是一个定调的做决策，
裁决了，
结案陈词了、
嗯，
这就不一样了。
嗯，从刘仁远和刘仁轨来说呢，刘仁轨的想法可能更直接，
嗯，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更简单。我的目标是什么样？就是国家利益，可能其他的这个东西都不在我的考量之内。那刘仁远的想法就会复杂一些，但生活当中顾虑啊，我们说这人很顾虑，总是想这个想那个，想太多，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因为有的时候有时候这个顾虑会怎么看呢？会懂得照顾别人的一些想法，
嗯、
但是生活当中你是要有一个这个摇摆嘛？你怎么样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位置？
嗯、
就是厘清多虑和必要的考量之间这个界限。
我觉得就是我前面讲，要有一个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你做决策的时候要套用这个去标准去判断。我觉得今天其实这个主题，今天的主题我同意一半，就是这个刘仁轨这个人。他的简单体现在哪？简单体现在第一，这个人的前半可能说刚入仕途的时候做事很简单很纯粹很刚猛，但是这个人到了后半生，包括有一种史书里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人其实有奸佞的一面，就是有奸猾的一面。我觉得他真正厉害的是到了后半生，这个人能够在很复杂的决策条件下还坚持自己的那个价值评判体系。我觉得这个是从复杂到简单，
嗯，
就是他不是一个我们说的简单，他不是一个脑子简单到什么都不想的人，他是能看到复杂，但是能够在复杂当中又坚持自己简单的那个想法的人，这种人其实更可贵。